感谢赞美主啊，我已经有半年，大概超过半年没有来到各位中间传讲主的信息。真是感谢主，在三个礼拜前，过去这四月这一个月中间，那神又差遣我到达我们过去四年来一直去每一年都要去的这个东德德东那一边，跟那边分享信息。我们这次的短宣队去的人数跟次数大概是超过这四年里头最多的一次啊，感谢主。更感谢主的，神六年前呼召我全世界出来的时候，他给我的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把主再来的信息要带到全世界。那今年是我第一次神带领我去了三个国家啊，在这个短宣当中，我除了在德东两个礼拜以后，神带领我到了瑞士一个礼拜，到意大利一个礼拜啊，这两个国家是我第一次尝试到主的恩典。因为这两个国家我去所带的都是营会啊，其中意大利的营会最大，因为他们是整个意大利北部20多个教会联合起来的一个大营会啊，这是复活节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营会，在场的人数将近1000人啊，所以神把这个信息带到这些地方，他们都是第一次听到，把他们的教会都唤醒起来，主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啊。同样的，瑞士这个国家跟在意大利的这个地方，他们的教会都希望我们的短宣队去，所以我们的短宣队需要是越来越大啊，也可以让我们教会差遣我们的短宣队到全世界各地啊，是实在感谢赞美主。我们不但是中国大陆，同样神给我们六年前所看到的马其顿的呼声，同样的在欧洲的华人也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啊，所以感谢赞美主。同样的，我刚才不是讲到意大利的事情，我在意大利传讲主耶稣要再来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这一个月路上没有办法看新闻，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因为我一路上德国也没什么不看新闻，因为看新闻我听不懂德文啊，而且也没有时间看。做短宣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时间，从早上到晚都是给主工作的啊，不可能有时间。所以我到了意大利的时候，在休息中间有人来跟我说，哎，你看这个新闻是什么对你是什么看法？我说什么新闻呢？他说我们罗马的人都要搬家了。当然我没到罗马啊，罗马算中部，我是北部。北部的话是以米兰为中心啊。他们说这个新闻是很大的，从台湾到了我们意大利都是这个啊。所以我后来回来之后，我才看。再追回到新闻，再把它追回来啊！原来这个罗马居然跟台湾是同一天，5月11号要被毁灭的信息。好，
最近网络上盛传呢，意大利的罗马在511这天会碰上毁天灭地的强震，罗马的中国城市人去楼空，躲避灾难。在台湾呢，甚至有人宣称世界末日就在511，并把灾难发生的时间准确到了上午10:42.37。不过，无论是罗马还是台湾，昨天都是风平浪静。
On May 11, 2011, provide that Rome will be shaken by an earthquake so powerful that the entire city will be shav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有网友从已故意大利地震学家本丹迪的手稿中推论511罗马会有毁天灭地的大地震，不过还是有人宁可信其有，罗马的中国城就大部分人去楼空，商家全体关铺避难。意大利的地震专家特别出面辟谣，美国地质调查所也说罗马发生511强震的机会趋近于零。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末日的消息在一般人的心里是什么想法？511的那一个末日， 他们连上去的信息就是太阳系的六颗行星聚在一起，说会引起大地震。最近你们早上五点钟起来去看星星的人，请举手，居然没有一个，有一个，你看到什么？哦，你加了团契的不算我，因为我早在这个跟加了团契早就讲好了，说叫他们去看，啊，我每个礼拜加了团契我都来啊，所以你们要想听一些这跟你现在新闻有关联的信息的话，你们来参加加了团契，而且现在已经加了团契要年轻化，60岁以上的都可以来。好，我再继续下去。知道这个新闻的请举手。不少人知道这个新闻呀。其实太阳系的星星全部聚在一条线上，或者在一个三角里面，或者一个小区域里头，不稀奇啊。很多年就会发生一次，当然也在我们一生里头也不是那么容易见到一次。你们还有一个机会到这个礼拜五啊，就是今天礼拜天，到这个礼拜到28号为止。不过是星星是越来越远了，不过你还是早上起来，大概因为现在天亮也越来越早了，所以你可能要4:45了，就太阳还没出来的一刹那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是有人照的照片，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不晓得你们可以看到什么，你们看到有4颗星大概啊，你们可以看到4颗。这一颗最亮，对不对？第二亮，第三亮，第四亮，对不对？因为还有2颗星星太小了，平常肉眼就看不到。这是你肉眼可以看到的太阳系几颗星。中文最容易记，金木水火土，对不对？中国人起星星的名字很有意思，金木水火土，只有一个土星这一次不在里头，金木水火4个就是你所看到的。OK。另外还有2个是天王星、冥王星，本来它就很小，你肉眼看不到。OK， 也在这里头啊。你想，太阳光已经在这边出来了啊，你这里看不到，我那里可以看得到那个太阳光啊。但是你大概给这个还是第一天，就5月11号那一天照的，到5月16号大概，这4颗星还是一条线啊，所以。这是天文上的一个必有的现象，而且过去几千年已经发生了太多次啊，但是没什么稀奇，也不会引起地上的地震，但是不晓得这些人怎么就在那个东算西算的就把它算成会台湾会引起14级的地震。哇，你想日本才9级啊，台湾14级的话，台湾大概都沉下去了啊。所以这是这4颗星啊。好，我以为就只在台湾跟意大利，搞了半天我们加州把美国也轰动了这几天，你们知道有哪一天吗？昨天。这是礼拜五的消息。 OK， 我去年在海轩的夏令会里头我就提到我的题目是真伪预言，伪就是假的啊，伪真的预言跟假的预言。我前几年的时候神感动我的时候出来讲主耶稣基督要来的信息，在这信息里头对信徒来讲，对甚至还没有接受主人来讲都是一个震撼啊。但是同样从前年开始你就发现连帕劳一个电影2012年都出来了，对不对？你大家都看过，有些人都看过这个电影，讲到地球的毁灭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去年就题目就真伪预言，就是说，在末世，大家对世界末日害怕的情形下，对主耶稣基督再来预感很大兴趣的情形下，魔鬼就必须要做他工作，做他工作，他都能防止这些事情跟假设。唯一的方法，他就加倍传染。 好，这是昨天的消息，世界末日审判在今朝，这是昨天，终于今天早上的消息已经过了，变成世界的一个笑话啊！而且这个消息居然还从加州最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出来，你说可不可惜？这么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居然不懂得圣经，圣经上怎么讲？OK， 我这边还有一个新闻，地球明年毁灭就是2012年所造成的那个消息，17%的中国网民相信。哎呀，真是，我们真应该把真正的预言好好跟他们讲。结果一个月三次世界末日，民众已经散了，魔鬼的目的达到了，居然在511那一天还有一个人自杀了，你说可不可惜？好，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24章。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对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刚才我们是马太福音24章，这是路加福音17章。路加福音四个福音是互补的福音啊，你把它一起念的时候就使得你更不完全。那路加福音再多加了一样进去，中国翻译的时候他很诚实的把古卷在这个地方还有一句再加上一节，17章36节，我们一起念。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为什么要叫你们念这个呢？我们第一个，刚才加州那一个布道家的预言，他所提到的昨天是说要把基督徒全部提走。你知道有一个背题，我们都相信我们基督徒当神我们的天父生气要对地发怒的时候，当这个审判日来的时候，对地发怒的时候，他不对他的儿女发怒，所以他的儿女要被先被提走啊，这就是被提在圣经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末世啊。那在这件事情上呢，他就说昨天是那个日子，有被提的日子啊。好，今天我们不用讲，是昨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不需要呀，谢谢。好，就在这种情形下，我刚才让你们注意的是哪一个啊？你们注意，当那一夜，那一夜是因为这个翻译的时候是主耶稣在前头讲，前头讲什么呢？前头讲说像贼一样来，对不对？像贼一样来，所以一定贼是晚上来嘛。所以当那一夜的时候，好，所以那个翻译已经过去了啊，因为底下你就知道不是指的晚上，是指的贼，主要像贼一样来的那一天啊。这里讲到，因为他翻译的时候，因为在前头有两个人在床上，所以是夜里嘛，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但下面的话你就晓得他不会在夜里，也说不定有人在夜里工作，两个人的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但下面你就发现更不可能了，对不对？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从前的时候根本连电灯都没有 ，OK， 半夜摸黑的在田里工作，你想的那一定是白天 ，OK。所以我在这里为什么要 point 这一点呢？因为我过去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地球是圆的那一个，当时基督徒的不同原理，但是我说基督徒那个好危险的 ，OK， 因为跟世上人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在这里圣经上已经告诉你了， 被提的时候是同时，在同时的时候有人是晚上，能够被提同时又是白天又是晚上，除非地平是在地平线一个平的平上，不可能达到这一点。所以圣经早就主耶稣都告诉你了，地球是一个圆的。但是主耶稣呢是要为了那个目的讲这个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你要主耶稣要讲的是他再来的时候的情形，而不是要强调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们可以现在去看，我们懂得了啊，同一个时间被提的时候，有人是晚上，有人是白天，那地球必须是圆的啊。好，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在哈密斯多登大战之前，圣经上有一节，我说凡是圣经上有括弧的，你要特别注意，不要说不念，那是最重要的地方。这一段又被括弧起来，16章15节，我们一起念。看，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有羞耻的，有福了啊！所以我们看了主耶稣说他像贼一样来，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我们基督徒被提。 OK， 在被提之后，神对地发怒的时候，地上的人已经知道，全地都知道，但是福音的门已经关。所以你必须在我们被提之前要抓住这一个啊！但是被提之前，主耶稣早就讲地上有灾害，我们不能避免地上的灾害，那是从人来的灾害，从魔鬼来的灾害。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和神对地发怒的时候，他的儿女不在，不在的，因为他不对我儿女发怒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一点，像贼一样来临，是我们被提，主耶稣随时来，可以结束这个世界之前把我们被提走，那个日子像贼一样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主耶稣让我们每个儿女警醒等候。今天我不是讲末日的信息，所以我不能再往下讲啊，讲的已经太多了。好，今天我真正的题目是信与望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那一个自杀的那一个，他对天地末日要来的，他要自杀了，为什么？他失去了一个最大的希望。当一个人没有希望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结果。好，我们一起念今天的要的 经文，希伯来书啊，因为我中间要跳着念的，所以你们就一起念，就往下念下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好，我们看从信先看起。在刚才我们所念的里头，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实体化，把一件东西虚茫茫的把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因为我们人每天我们活的就是一个实体化，一个虚渺的根本看不见的或怎么样，我们是很难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生活。所以世界我们所需要就是一个实体化，实际上再一句话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物质化啊，是看得见。好，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这个故事，一个小孩子放风筝的故事。这个小孩子放了风筝，风很大很顺，所以不一会功夫他的风筝就吹到了云里头啊。到了傍晚，有个年纪大的人过来看那个小孩子，你在干什么，望着天呢？他说我在放风筝。那个年纪大人往天上看看，风筝在哪里啊？那小孩说，你看不见，我看不见，但是我感觉得到，因为他还在这个线上，还在有那个力量拉着。 OK， 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含义吗？也就是说，当这一个小孩子和这个大人他都看不见这个风筝的时候，只有这个小孩子他感觉得到，因为他跟他有关系。那个年纪大的人他看不到，因为他不知道。 OK， 所以他看不见。好，还有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是讲到我们信投信到信箱里头，你们都会到邮局去，到邮筒去丢一个信，对不对？你丢信的时候，你会不会在那里看很久？这个信掉下去，邮差拿都拿不走啊！掉下去会不会好像这个邮筒就把这个信给吃掉了？你有那个感觉，一直不肯把你那个信放下去，除非你说完全的信任了邮局跟邮差，你才会把这个信松开的掉下去，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种充满了很多的担心害怕，但是唯一能解决的就是你相不相信，你不信你是很难的啊。好，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信心，就是把事情交给神之后，你就英文叫 let it go 啊，就让它过去了，神就会完成这件事情。诗篇37篇第五节说得很好，说当你将你的事情交托给耶和华的时候，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信靠顺服啊，但是我们不交托，神就不完全这件事情。信是一种接受和领取神所预备给我们的礼物啊，这一次有信心的人是很有福气的啊。好，我们再看望这件事情，这件故事大概我们从小都听到过。有一个女孩子，她快要死，然后她对她的家人讲，那是一个秋天的时候，她望着外头的枫叶，一块一个叶子一个叶子的被飘，风吹的掉下来。然后她那时候她跟她家人讲，说当最后一个叶子离开的时候，也是我离开的时候。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结果他的邻居有一个老画家，听到了之后，就在对面这个树的后面一个墙上画了一个叶子，结果这个女孩子就想到第二天早上一定是最后一个叶子都没有的时候，结果在第二天早上看的时候，怎么还有一个叶子在那个墙上呢？而不是在那个树上呢？所以这个女孩子就说，我又可以再继续活下去了。再过了一天，又看了那个叶子还在那里，她说我又可以继续活下去了。慢慢慢慢，她的病就居然好了。你可以看到一个希望对于这一个人是多大的一个建立起来的一个信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原来那个叶子不会掉的原因原来是被画上去的啊。所以当人失去对将来的希望的时候，他会以极大的现在的代价来补偿这个空白，这是我们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将来，但是将来对我们是一个空白，那我们就拼命用现在的代价去补偿这个空白。有些人买酒喝醉陶醉自己，也是因为他没有前途前面的这个希望的时候，他会做出这些事情。因为人不能没有希望而活， 当他希望是空白的时候，他就要必须拿些事情来填进去，他喝醉就是一个填进去。对于将来希望的投资，我们大家来到美国都有同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希望建立在哪几样事情上？学位我们认为能够带来给我们的地位，金钱能够买来我们的保障，爱情能换取我们的快乐，这是我们都追求的。但是常常你会发现这几样一个一个在你追求当中失去的时候，你希望一个一个破灭的时候，你就走到没有希望的一个地步。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我们所不见，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有一个老瞎子，他在弹琴弹得相当的好，然后他又教了另外一个年轻的瞎子，说你跟我一样好好的学，我已经到了这么老了。结果呢，这个他把这年轻的教起来的时候呢，他有一天他真是要去太晚，他要去世了，他就把他的琴交给了这一个年轻的瞎子，跟这个年轻的瞎子讲，我去世之后你就继续的用我这个琴弹下去，弹断一根弦你再换一根弦，等你弹断了一千个弦的那一天，你就把这个琴砸掉，里头有我放进去一个宝藏，这个宝藏就使得你的眼睛可以看见一个秘诀。这个年轻瞎子等着这个年老的瞎子去世之后，他真的是越弹越好，越弹越好，一根弦断掉换另一根弦，一根弦断掉，等他弹到一千根弦都断掉的时候，他也是变成一个老头子了。结果他想到我那个师父告诉他有个宝藏在这里头，要留给我，所以呢他就请把这个琴砸碎了，帮他找里头有一封信，是这个老师给的留下的宝藏。人家砸碎之后，把拜在里面撒了豆泥，然后回来告诉他，说你老师傅没给你留下任何东西。这位已经从年轻变成老头子的这一个瞎子笑。人家说你为什么要笑？你这应该是失望了。他说：“我现在明白了，我的老师傅所留下的，他是让我永远凭着一个希望活下去。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不要让我伤心，就失去了希望。所以他让我弹一千个弦。当那一千个弦弹下去的时候，我也跟他一样是那么老，我活得很好。你可以看到一个希望对于一个人是怎么样的情形。”好，我们基督徒对将来的希望是什么？因为我们基于今天在基督里的经验，你今天摸到了耶稣基督没有？你今天知不知道他？你认不认识他？我们基于这个认识，基于这个经验，基于这一些东西，我们会相信到明天他会如何带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不变的神。他永远不变，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基于今天我们跟他的认识，跟他的交往，跟他的经验，我们相信到他明天也是会这样待我们。这个经验就投射到了我们的将来，使得我们将来就有一个蛮有把握的一个希望啊，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到十三节，我把这一天加进去啊，我们一起念：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归于无有。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不论是先知讲道，是方言的能力啊，也就是说你有很多的能力，神给你的恩赐还很多，最后包括所有你对神的知识认识，都最后要过去，不是到就永永远远啊。但是只有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继续念，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必归于无有。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原文是做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望、爱，我们今天的主题在讲信和望啊，我不是特别要去讲爱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当我们见了主耶稣的那一天，信和望都不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见到那个真实的耶稣基督。但是有一样在天上还继续下去，是爱啊。所以信望爱，爱是最大，是永永远远永不止息的。好，我们需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纯凭着这个信，凭着这个望，我们需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平常带领人信主，常常很多推辞，一个句话，忙，甚至我们基督徒为主做侍奉的时候，也常常说我很忙，确实人实在是很忙啊。主要忙是用你的心来衡量你这一件事情在你的英文叫 priority， 就是你本末先后，你放在什么位置上。你看中国字这个忙字写得很有意思，这边是一个心，这边是一个王，也就是心死了，那你就是很忙。OK， 也就是说你没把这件事情当做你最重要的，你对这件事情已经放在已经心死掉了，所以你就是在忙啊。所以一个人影响生命的一件大事啊，所以这个是实际上忙是一个人生活中间最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事。我们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我们看保罗怎么讲。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了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他把他的人生当作一个赛跑，而且他有一个标杆，向那个标杆直跑，而且他把这个是一个赛跑来看啊。而且这个赛跑里头还有一重要的事情，要得到奖赏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雕塑像，看那个跑的人那个精神，那一个望着眼睛直定的标杆，全身的力量往前跑，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生动的一个画面。哥林多前书保罗在第九章23-25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有一个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岂不知在场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嚼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看到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是保罗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赛跑，保罗形容一个赛跑，赛跑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往回头看看，那些哪我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当你要回头看的话你一定输。每一个赛跑都是看着前头的标杆，尽他的最大的能力往前跑，你决定不能看你的左右跟你的后面啊，你否则你一定输掉。这样赛跑是这样跑出来的。过去我在这里不晓得跟你们讲过没有，在西米教会我已经讲了好几次这个例子。最有名的一个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时候啊，这192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在那个运动会上头 他明明可以跑，他是跑100米，他可以得第一名啊，他可以拿到金牌，结果发现这个决赛日期是在礼拜天，他是非常虔诚信主的，而且他们也是礼拜天就是要奉献给神的，所以他对大家的我那天也不能去洗第三。哇，这下英国人轰动，英国人认为好难得的我们可以拿百米赛的金牌的时候，你居然放弃，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结果呢，英国人也骂他是卖国贼，什么都有了。英国的国王还特别到奥林匹克去要求他们改日期，奥林匹克说我们定下的日期不能改。结果呢，在那一天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伯爵，他是跑400米赛，很棒的一个人。他400米赛，他大概可以骑马进前三名，虽然不见得能拿第一，他可以进前三名。他来探访这一个运动员，他说：“你的决心我很感动，我愿意把400米给你换。”我替你跑100，你替我跑400，啊，这个调调。所以呢，这个人他从来没跑过400米训练，你像跑百米训练跟跑400米训练是不一样的。其实400米他根本可能有问题，因为他的气力不会那样子。结果呢，就这样换了之后呢，在他400米初赛的那一天。那时候英国人还有运动员大概都有土人给他伺候，有一个人递毛巾给他的土人，在递给他毛巾擦汗，要准备出去的时候，递了一个纸条给他，他看了那个纸条，上面写尊重神，神必尊重他，他就拿了这个纸条出去跑。他出去跑的时候，跑头100米，速度是跟跑百米一样的。大家说他是跑百米，就让他第100米拿第一好了。等到第200米的时候，发现他还是跑百米的精神在跑，而且发现他跟别人跑的不一样。他跑的时候弹在天上，你知道，运动不能这样跑，这样跑你那个阻力什么都不对，你知道？你平常是这样子跑，你没有这样子跑，结果他是这样子跑，人家说他是跑的方法不对。啊，第二他怎么400米的跑百米方法来跑，到了第300米的时候，人家说他用了累死，结果到400米他跑完，他创了世界的最高纪录。第二名也跟他差5秒。你想想，运动哪有这样的跑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差5秒，结果他跑完之后。人家把他放上了世界纪录，第一个人是仰着天跑，为什么仰天？因为那封信在他手上，说尊重神，神必尊重他。他说我为了神放弃我的金牌，今天为了神给我这个鼓励，我就朝着神望仰望天跑。结果他破了世界纪录，他说那不是我做的，那是神给我的。他说真的跑不动。所以他第二年他全身奉献做宣教事情，而且他选择在当时最困难的地区，他选择中国大陆。我们中国大陆他在山东地区，在2008年在北京市运会又把他故事重新搬出来，一个金牌的得主在中国人，我们宣教士对中国宣教。在1943年的时候，他被不少人逮捕，因为他中国关进了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头发现一个中国的少年，叫唐月奇，他把他跑金牌的保留下来的鞋，他给这个少年穿上。然后在1945年，在28岁结束前2个月，他们结局。所以这个故事后来在这个2000几年，我想被拍成好莱坞拍的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 Chariots of Fire， 在中文翻译叫做火的战车啊，很多人大概看过这个电影，就是讲他这一个，而且特别要模仿他那一艘跑的那个样子，头是仰望着天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人我们要活出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生，而且有目标的人生，一切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生活要有目标，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哥林多前书特别在9:23-25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们也当这样跑，保罗特别说你们也当这样跑。所以不但要有生活，要有目标，我们生活要有动力。跑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是尽了你全身的力量，是你需要有个动力，都要这样的跑。保罗也特别告诉我们，你们要这样的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保罗说要得那个奖赏，要得那个不能坏的奖赏。所以保罗特别在这一个里头，我可以看，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生活的方向的三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有目标，要有动力，生活要有成绩出来啊，那个成绩就是你的奖赏，你要得那个奖去。你不要说哎呀无所谓呀、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做事然后让人家赢好了，我们无所谓。保罗说不行，你要尽你的力量往前跑的时候，你同样要得到那个成绩啊。所以得奖赏是那样，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神已经把那个奖赏放在前头等着我们去拿啊。所以人生是一个循环的，我们生活是在一个循环当中，今天明天做同样的事情，明天没有新鲜事，你看新闻我跟你讲过去都有的，所以没有新鲜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头要得那一个将来的奖赏，我们必须要突破这个循环，要突破这个循环，我们就要在踏的切线往前走，不要被这个循环给陷在里头，一直在那循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往在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将来往那里跑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的唯一的诀窍就是忘记背后。这个忘记背后不是因为疏忽而忘记，乃是我们要故意而且努力的忘记，不但要忘记那些罪恶失败不好的事，也包括过去种种的成就得胜，都要放在脑后头，不再纪念。如果你不忘记过去的成就，你会带来自高自满，不忘记过去的失败和软弱，你会陷入的灰心沮丧，而且不能前进的这种地步。跑的时候不能这样，你一定要忘记背后，不要回头看。手扶着理想回头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圣经我们大家都可以背下来。所有过去的好与坏都可能拦阻我们往前头走，所以我们一定要摆脱过去的一切，我们才能走那个切线往前头走。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赛跑，我们必须竭力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啊，要向着标杆直跑，是不管旁边的事，不理会人家的讥笑或称许，一心一意的往前走，而且不能跑差了路啊！因为你走直线才是会得到那个赢的，否则你走跑差了，你一定失败。我这个抄下来人家写好的，我觉得很不错，忘于记，有一位基督徒所写的。求学的时代以为记得牢是真本领，真的我们需要好记性，过目不忘的大脑是大家都羡慕的。到了中年以后，初见领悟到忘才是真正的幸福，忘不了别人的闲言闲语，人生会披上一层灰色的阴影，忘不掉伤心的往事，人格会逐渐的被扭曲。信主之后，当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开始向神求一个健忘的恩。嘿，你要向神求你健忘的恩，忘掉过去的辉煌，使得我们可以谦卑，忘掉以往的失败，这是我们给我们一个勇气。因为你一直在失败里头忘不掉的话，你们失去了勇气，所以你要忘记以往的失败。忘掉从前的创伤是一个饶恕，忘掉昔日的罪过这是一个感恩。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继续如果你说忘掉了朋友的不周，对你的不起，这是一个大方，忘掉仇敌的攻击，这是一个爱心。所以忘比记难多了啊，你忘比记还难，记是你的聪明，忘是你的智慧。 我希望这一句话能够给你们大家提醒一下啊，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生，我们要根据我们对主的信任。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保全我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对将来的深信是基于今天的知道，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是知道自己的将来，而是知道现在的耶稣基督。你根据这个，你的信心就仰望了将来是交在主的手里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我愿意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能说出这一句话，我们一起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下面有个歌大家都很熟啊，我们要不要一起起立唱这条歌？弹琴呀，谢谢。在弹之前，我他一面弹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把里头的意思想一想。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惜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为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刚才我的道你们再回头想想看啊，我们为主而活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不要管明天有没有太阳，明天或许阴暗，因为我们信，我们仰望主，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同行，我们今天的认识，我们就知道他带领我们前头会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的手。我们一起唱。